Washington.
欢迎收看美国之音2023年9月1号的时事大家谈，这是陈小平，今天在美国之音纽约演播室进行现场直播。今天我们请嘉宾和大家一起讨论两个话题，第一个是中国经济奇迹终结，一个衰败的中国是否更加危险，第二个话题是东京店家招牌歧视中国人了吗，中国网红在日本是寻衅滋事还是维权？欢迎我们的观众朋友通过美国之音在油管的直播聊天室与我们互动，向嘉宾提问或发表您的看法。中国经济面临困境，分析家们甚至倾向认为这场危机不是短暂的，而是中国过去40年经济奇迹的终结。与此同时呢，西方舆论开始关注，当北京陷入经济泥潭的时候呢，西方国家应该做些什么？为什么目前西方舆论都倾向认为中国经济奇迹终结了？为什么西方舆论认为衰落的中国比崛起的中国更危险？美国此刻是否应该通过敞开大门来吸纳更多的来自中国的人才和投资，并最终将习近平政权对自己经济的控制转化成为对独裁政权经济的终结力量。今天我们请到两位嘉宾一起来讨论上面提出的这些问题。那么我们的第一位嘉宾是悉尼科技大学中国学副教授冯崇义博士，第二位是美国欧道明大学国际商学教授李少明博士。两位博士，两位教授，你们好。
小平博士好，观众们大家好。
小平好，冯教授好，
那么
观众大家好。
对啊，两位教授今天都很高兴啊，谢谢大家啊，再次参加民间这个美国之音的十大家谈。那么第一个问题呢，我请问我们的李少明教授啊，我们来关注一下中国经济的情况啊究竟如何，因为呢这涉及到不同的看法。那么瑞士的主要报纸之一啊新苏黎世报呢，它有一篇评论文章，它这个名字叫中国经济危机呢带给西方的这个教训。然后他就说呢啊，共产党一党专制的国家呢实现了长达40年的经济的快速增长啊，这的确是一个值得称道啊不合常规的例外，但这一例外现象现在正走向尾声啊，这是一种观点。那么另外一种观点呢是来自中国官方的观点。那么写这篇文章呢是中国驻美大使谢峰，他8月30号呢在华盛顿邮报上呢发表了一篇文章，我发现媒体比较关注的他这篇文章。那么在这篇文章啊，他说啊，今年上半年中国的国内总产值呢增长了 5.5%， 超过了大多数的主要经济体。那么后面呢他列了世界银行啊、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际货币组织对中国经济的这个预测，那么呢都是五点几。接着呢他这篇文章后面呢笔锋一转呢，他说呢中国经济正在经历暂时性的调整，有人指责中国拖累了世界经济，其他人在提出中国可能崩溃的理论，他问这公平吗？所以啊我想问我们的李教授啊，中国经济这一次是不是真的有很大的问题，是不是狼真的来了？李少明教授。
小平，你这个问题提得很好，中国经济确实有很大的问题。如果说就是狼真的是不是来了，我觉得这次还真有点来了。咱们可以先看一看一些基本的这个事实吧，可以说。那么3年清零，你就到这个我的很多朋友哈，他说你到这个任何一个商场，任何一个地方你去看看，那些小店家有几家能够3年不开张还能活下来，没有，几乎是没有，对吧？所以 这些小店家，另外有多少人失业，我们他连数据都不公布了。应届大学生，我听说你不是让我们雇应届大学生吗？好啊，我雇啊，然后我就这个这个静悄悄的把别的人给这个解雇了，不就完了吗？所以这些都是，这还有一个更重大的这个暴雷，那我们都知道房地产暴雷，原因大概我们已经讨论过多次了哈。那现在它一暴雷，就会影响到上游、下游买家至少有三分之一以上的中国的经济。那么中国经济究竟是不是像这个谢大使说的 5.5 呢？这个争议就更大了，是吧？有专家估计从负的增长到顶多也就是4到5的样子，对吧？当然这是一个肯定，我觉得这有狼来的这个现象。另外还有一个，那么谢大使说是周期性的，我说不是，有一些可能受到周期影响。你要说是周期性的，很简单的一个判断，全世界现在是通货膨胀，经济过热，大家都要加息来抑制通货膨胀，中国是相反，通货这个在紧缩，没有人敢花钱，然后呢央行在不断降利息，这显然跟别的周期不是一个周期嘛。另外这个业主这样的这个被政治政策影响，那么企业主躺平走出，这都不是什么周期，这是对这个制度的一种不信任，所以它是一个制度性的啊。我先说到这边。
这个网友呢对这个问题也有不同的看法。在推特上呢，我们这个节目的预告出来之后呢，我看网友有两种观点啊。第一个观点，你看这个 Y 啊，来自推特，他说呢，中国经济的青春期过了，步入了中年啊，危险啊，金玉其外，败絮其中。这是这个网友一个之一的观点。另外一位网友呢叫白垩纪呢，他说，第一，当前经济困境是全球的，并且以美国西方最为系统广泛而严重。第二呢，在此基础上呢，中国经济是最好的，并且在重要产业领域比如汽车突然爆发巨大的创新与活力啊。那么后面他又提到，第三，华为新手机的登场表明美国对中国最先进芯片的这个釜底抽薪啊已经失败。那么李少明教授，你怎么回应这些网友的这个观点？
哦，还让我来说两句。 OK， 那么
还让你说，
美国经济美国经济和中国经济面临的问题是不同的，我们这个都是中国是一个他现在的 GDP， 就是说人均 GDP 仅仅有差不多，按照这购买力计算的话，10000多美元，那美国已经5-6万了，所以这个是不是一个档次上的哈。刚才这位网友讲的这些就是中国经济它有什么活力啊，这个是实际上一个另外一个很大的题目。说白了，中国经济的最大的活力是一个是低人权优势。共产党这个用这个低人权来这个迎合世界的投资者，你想给低就给低，你想干什么我都让中国这个工人来接受。这个是他原来的优势嘛。那么在这个所谓的国际化中，中国的经济它以这个低价格这个来占领市场，然后呢拿到就是不管是合法还是非法手段拿到国际上的技术，然后吸引国际资本是最喜欢这种，在某种程度上讲资本是喜欢独裁政权，因为独裁政权如果资本铿锵一气，他想让他做什么做什么嘛。但这个已经慢慢的没有了啊，这个现在因为他发这个，即使是大国的大的跨国公司都发现我的技术被你拿走，我的市场也被你拿走，然后这各种各样的这个影响都对他来讲呢都是致命的，而且长期的，所以他很多大资本这个就说我没法跟你再玩了，没办法了。那么中国本身的这个企业主，我们刚才讲了，他也是这个经济情况一好就被割韭菜，经济情况一坏，共产党马上放下身段啊，满堆着笑脸来，又让他们来。这个资本虽然是既吃不既打，每次他都来，但是你老打的他也受不了啊。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他就是一个这个并不是真的周期性，他确实有制度性问题。刚才我们说到谢大使老说，哎，你别跟我比，你别嫉妒我，别笑话我。他这个完全是一个小家子心态。全世界 这个判断说你经济可能走下坡，我们要怎么应付，怎么对待，怎么看，你究竟是什么样的情况，大家在讨论这个问题，没有人跟你什么幸灾乐祸，跟你比有什么好比的。我现在说到这儿。
嗯，好。这个刚才我们的这个李教授对这个中国经济的真实的情况进行了这个他的分析啊，那么那个也提到这个资本家不断的去中国去，不断的不计打啊，不断的去。那么现在中国这个经济情况之下呢，我刚才前面提到的苏黎世新苏黎世报的文章说，中国经济危机出现之后呢，西方要总结的经验教训。那么我觉得这里头的有个问题在什么地方呢？啊，如果我没记错，我们很多观众都记得，就是说不少西方的专业人士在一年前还在说中国经济会超越美国，成为世界第一。那么今天呢，突然就像过山车似的，讲中国经济到这样一个地步。那么突然很多人呢，曾经在说中国的经济的速度如何让西方刮目相看。那么今天呢，发现的中国经济陷入了一个泥塘。所以我想请冯教授啊，你谈谈就西方很多人在判断中国经济的时候，究竟是看到了真实的情况，还是看到了走眼的一种现实呢？
其实我们在中国学研究这一块，经济也好，政治也好，历史也好，他们太依赖中国官方提供的数据和资料，所以他一直以来误判非常严重的。你如果看中国学，你回去看50年代以来西方这些大牌学者学关于中国的书，回去看了不堪入目。那现在经济领域也一样，就是他们一直在把中国奇迹中国模式已经做了很多文章。其实平心而论，因为这个中国，你如果是真正说一扎实的学术研究，比较持平的观点，因为这个国家每一个国家，你只要说你在进入那个工业化或者城市化这样的轨道，它的有充分的从农村转移出来的劳动力，廉价劳动力，我们中国叫农民工，而这个原来的土地因为搞房地产搞工业建设，它是一个像火箭一样飙升，所以它形成这个那段时间的这个经济快速增长，它是一个常态。你看，不论从英国、美国的早期，或者是日本、台湾、韩国、新加坡、泰国其他国家，都是这样一种状态。包括苏联在20、30年代都一样。这从福建的故事根本就没有奇迹而言，但是很多人就一定要说这是奇迹。但是你要说跟毛时代比较，就毛泽东统治30年，搞那个集权主义，搞这个指令经济，把中国经济彻底的摧毁，或者中国的官方就是崩溃边缘，你比较他当然是发展比以前快了，跟中国自己比就是他的速度是加快了，但是他在世界范围上他是没有这样的奇迹可言的。所以现在到它真正的加快这个速度，它靠什么呢？无非它是因为，特别是八九民运之后，邓小平他们做一个决定，就是共产党如果不提供更高的这个生活水准，他就会被跟苏联东欧那样被推翻。所以他做决定是把中国这个政权，共产党政权寄生到资本主义基础上。也就是说，他神迹80年代那种改革开放，往前更走一步，就走资本主义道路，因为他说不要争论嘛，不管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其实他是引进资本主义的市场机制，包括这个市场定价，包括这个竞争机制，企业之间竞争，地方之间竞争，然后把这个整个这个市场机制，把西方的这个资本技术引进来， 把这个西方也敞开了市场，给中国把这个加工业、制造业转到中国去，然后来买中国的产品，就是一个全球化的一个结构性的一个大转变，让出中国有机会发展。可是这个发展按照这个大家的认知，就是这个以前也发过争论，就杨小凯讲过的，一中国因为很容易得到这些东西以后，他就把这个后发的优势很快转成后发劣势，他就不继不继没有继续做这个制度转型，然后也没有去真正搞他的原创性研究，就是从市场去偷技术，或者去买技术，或者是以他市场来换技术，所以他并没有掌握这个核心技术，所以当哪怕他是工业这个世界工厂。但是他这工业技术呢，并不在他手上。当他现在咄咄逼人，回过头来要去威胁民主国家、威胁发达经济国家，包括美国在内，那么他们在改变这个竞争模式和交往模式中，现在在细风险，在部分的脱钩，也在部分的关闭中国市场或者提高关税，那中国人这个优势就彻底失去了。所以这个呢，这个它的地价也升上来了，因为这个房地产这个泡沫也在破裂，这个原来的农民工也消失了，因为人口因为那个计划生育，这个有效的劳动力也在下降，所以它现在这个是一个整个制度性的、结构性的碰撞了天花板，所以它的这个经济萧条、它的衰落是一个深层次的，不是绝对不是暂时的现象。
所以说，我们两位专家啊，都认为就是中国经济出了这个问题啊。冯教授认为就根本没有奇迹，而是杨小凯教授说的这个后发优势。那么现在真的是撞到了墙了啊。那么这个刚才冯教授也批评了一下，很多人西方研究中国的这个经济呢，根据官方数据来研究中国问题。那么实际上我看到这个。啊，这个这中啊中这个荣鼎集团合伙创始人聂大荣啊，他说中国23年的中国经济增长呢可能是零啊，也许最多1%和2%，所以这个数字呢和刚才我们那个谢峰大使提到的那些国际组织的那些预测呢就差得比较大啊。另外一位呢就是这个啊斯坦福大学中国经济与制度研究中心研究员许成刚教授呢。他说呢，由于去年中国实际经济增长为负数，而不是政府公布的超过3%，因此今年的经济增长跟去年差不多，实际上意味今年的经济增长速度仍会很糟糕啊，应该在零和一之间。那么昨天呢，《华尔街日报》呢最新的这个文章说呢，8月份中国的经济活动呢指标显示出疲软的现象。继第二季度增长放缓之后呢，中国经济困境在今年下半年仍然在持续。所以说，这个基于这样一些对中国经济的分析和判断呢，那么我们的讨论呢就可以进入到第二个话题了，就是这个中国的崛起和衰落和美国、西方和世界的关系的问题。这个问题呢，我觉得也出现了一种针锋相对的观点，就像我们的第一个问题一样，就中国经济的判断究竟好还是坏的问题有差异一样。那么中国的崛起和衰落的看法在什么地域，差异在什么地方呢？当中国崛起的时候呢，那么就有所谓的修昔底德陷阱担心中国的崛起呀和老的帝国和新兴帝国之间呢有一场战争这是原来的人们的担心。那么今天呢到了什么时代呢？人们担心中国的衰落的时候呢，又成了一个更加的严重的问题。我们看看那个，《纽约时报》的普利策评论奖的得主专栏作家这个布雷特斯蒂芬森，他说呢，未来的10年呢，我们面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要挑战不是它的崛起，而是它的衰落这一点呢，这几年来已经显而易见。那么，前哈佛校长和前美国的财政部的部长的萨默斯说呢？他说：“中国的经济碰壁意味什么呢？任何人都不应该认为我们可以对中国的地缘政治挑战感到自满。事实上呢，正如20世纪60年代俄罗斯在柏林、古巴和东欧的行为所表明的那样呢， 那些通往荣耀的经济道路被剥夺的国家呢，可能变得不理性和危险。那么华盛顿邮报的国家安全的这个专栏作家这个马斯特啊布特呢，甚至说啊，一个衰败的中国比崛起的中国更加危险。所以啊，关于这个崛起和衰败的关系究竟哪一个很危险的问题呢，我听听李少明教授的意见。
OK 啊，这个我想我们还是得从什么是中国的崛起，什么是中国的衰败稍微看一眼，是吧？那么我呢并不同意这些政客所讲的，就是说中国已经开始衰败了，中国不可能变成第一大经济。我就想问他们这些人哈，什么是第一大经济？如果你要用从这个国民经济总产值的角度看，美国大概20万亿左右美元，20万亿到21万亿左右美元，中国的这个国民总产值，也就我们所说的 GDP， 按照它的购买力计算，购买力计算是一个最这个客观的和比较靠谱的衡量啊，并不是官方汇率，按照购买力计算，中国的国民总产值已经超过了美国，大概21到22万亿左右，比美国差不多1-2万亿，所以实际上中国按照它的国家的国力已经是第一大经济实体，这是第一点。第二点，那么我们在国际竞争中要看每个国家的政府能够动用多少资源，你就好像两家要这个竞技要打架一样，你有多少资源可以动用。中国的政府控制的他控制的全国的 GDP 是在53%到56%之间，就是说你中国老百姓你每生产一块钱有5毛多钱，有一半以上是中国政府控制的，美国的政府美国的联邦政府仅仅能控制30%几，而且这30%几它不能随便动用的那个成分很大，军费那个医疗社会福利这三项就全是不能乱动的，它能够随便比如说哎，我给非洲这个10亿，它这个钱是很比较小的，当然现在也被乌克兰战争基本都用掉了，中国政府可以动的钱很大的，就这些很多分析家根本没有看到。第二，你看看这个中国现在它在美国和这个民主国家20-30年的扶助下，因为那时候这个发达国家说哎，我们要让中国赶紧这个富有啊，让它赶紧涨经济啊，然后批评家说你看它是共产主义制度啊，哎，不要怕，只要有了中产阶级就会民主了。但是呢他们现在真正跌破眼镜的可能已经有点醒了，就是说中国共产党是培养了一个大庞大的中产阶级，但这个中产阶级它不是独立的，不是几百年前英国的中产阶级啊，它不独立，没有办法像它的命根子，它的出生死亡入学住房赚钱都是共产党说了算，它怎么敢跟共产党要它的权利呢？就现在他开始慢慢的觉醒了，哦，这个我们搞错了，这是他第一个误判吧。那所以在这样的形势下他才觉得也许这个中国的崛起不是什么好事，为什么？因为不能像以前我们想象的，哦，中共打压私企，那么好了我们就来这个扶持私企，华为是不是私企？华为100%的私人的股权，它是个私企，你要扶持华为吗？所有的私企将来越来越被共产党绑上他的战车，你不上他的战车他让你死亡，所以这样的私企你扶持他就成为共产党的这个工具和机器和螺丝钉，在全世界扩张他都要听共产党的，这就是一个大强大的国家机器来这个驱动着所有的企业和老百姓向挑战国际现在的秩序啊。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他崛起肯定比他要衰退更可怕，而且我们不要寄希望于中共的，就是中国经济的衰退，这个是西方的一个非常一厢情愿的这个做梦。中国经济它的活力在哪儿？我给你举个例子，中国经济一不行了，政府官员的收入都要被降低，他的基本工资可能不降，但他所有的那些奖金福利都要降，那个奖金福利超过他的基本工资的。所以这说明什么？ 这你可以说，哎呀，确实中国经济不行了。但你从反面说，这说明中国政府他有能力，他强迫你调整。你让澳大利亚政府，你让美国政府给这个公务员降薪，你试试。小平他要给你降薪，这个不可能的。所以他的调整的活力，中国的这个王岐山不说嘛，中国老百姓吃草都可以活三年，美国试试，他真有这种。你们低估了这个，将来又会有一个大的误判，又会跌掉你的眼镜。我先说到这儿。
嗯，哦，这个李教授第一呢强调呢，这个中国的崛起还是比这个衰退啊更这个可怕。另外呢，要谨慎的看待啊中国这个衰退这么一个啊这么一个结论啊。那么我们再来听听冯教授你怎么看啊，在崛起和衰退之间究竟哪一个啊中国更可怕？嗯。
你想是比较哪个更可怕？这我看这两个都很可怕，就是一个极权主义政权，因为他回湖来，他在啊，几国办大事，几国之力办大事，集中力量办大事，他崛起了。刚才像李教授所讲的，他的所支配的资源很多，军事开支、维稳开支都是天文数字，所以他这个是。啊，他那个制度上他是一个政权第一，个人领导人的这个权位第一，所以他可以牺牲所有代价，不惜代价，他可以做出很多非理性的决定，可以去改变国际秩序，可以打台湾，可以打越南，可以打这个印度，可以打菲律宾，所以他这个是。只要习近平头脑发热，他会这样做。所以他这个崛起以后，也就这个习近平上台以来，他改变这个韬光养晦，认为他要给世界指明方向，要去通过一带一路来去改变整个这个啊整个世界的经济啊布局。所以这个是很可怕的，就是他用他的经济胁迫来去让全世界。都要还要靠令天下，这是一个，因为它是一个集权政权，我们叫后集权也好，但是它的这个党国对经济、对社会、对个人的控制，它并没有放松，而它对整个资本主义市场，它寄生在那个市场上，但是它是要驾驭整个市场、驾驭整个世界的，但是它在衰败的时候，现在它陷入衰败之后，因为它现在是我们刚才讲过。与西方给他敞开市场，做了很多产业的转移，把这个啊造成了对中国经济巨大的依赖性，特别的很多产品，很多这个供应链，关键的一些制造业加工啊包装都在中国这个地方，所以他依赖他，一旦他经济垮了，他会拖着整个这个。国际市场、国际经济一起跟他这个同归于尽，他会采取这样的方式。而且那个记得以前邓小平下呼这个布什，说你想搞垮我吗？你想要几个亿的难民？就他这个东西，如果他经济垮之后，他本身他为了保持政权，他可以做任何事情，他可以转移视线，通过对外战争。来去寻求这个替罪羊，嫁祸于人，说中国的所有的经济问题都是美国封锁、西方封锁造成的，所以我们只能通过战争来解决问题。他回打战争，他一回放开边界，让这些中国的这些难民往全世界跑，这就是王立雄一直讲的，就是说这个新的黄祸。所以这个是两者都很可怕的，就是世界上。对中国这个政权应该非常高度警惕的，按照蓬佩奥那个话讲，那是非常明确的把中共政权和中国人区分开来，想办法去，如果经济垮了，想办法去张开双臂迎接中国的私人资本，迎接中国的人才，但是对中共政权铤而走险要提高警惕。
这个冯教授说，这个中国啊，无论是崛起还是衰败啊，都危险啊。 我们这个推友呢，关于这个问题呢，实际上也有不同的啊很多观点啊。这个推友啊，这个 Real 啊 Surface 啊，这个先啊真正的先王座啊，他说呢，一个衰败的中国呢买得起非洲、南美，一个崛起的中国呢买得起美国，究竟哪个比较危险？啊，这个比较简单，但道理呢比较明显啊。那么第二个叫 Alex Monk， 他说这个全世界其他国家而言呢，一个衰弱的中国肯定比一个崛起的中国好。看看中国在刚加入世贸组织前后那几年，中国还是愿意跟各国的规则做事，但自从中共认为自己崛起后，就自行改变各种规则。再往下呢，向心而行，他说为什么美国会认为一个衰败的中国更危险？是害怕衰败的中国为了摆脱衰败而挑起战争吗？啊，中国的经济衰败是因为习一人所致。美国要对付现在的中共和避免危险呢，最好的办法就是集中火力对付习，而不是其他。那么现在呢，我们就刚才冯教授也谈到，就是说美国在这个时候呢，要张开这个双臂，欢迎中国的资金和人才。那么正好是我们这个下面要关注的一个啊讨论的话题。因为什么呢？一旦中国经济现在面临这些困难的时候呢，那么就涉及到美国啊，就怎么样的去面对的问题。那么正好呢，外交事务上呢发了一篇文章啊。那么这个文章的作者呢是这个彼得森啊，国际经济研究所的所长亚丹·波森啊。他这篇文章最近比较有影响，他的标题就叫《中国经济奇迹的终结》，后面还有一个副标题，如何啊把北京的经济的挣扎变成华盛顿的一个机会。那么这里面呢，他就提到了一个有趣的一个美国的工具啊。他说美国在跟这个啊苏联打冷战的时候呢，他最终赢得这个冷战的一个最大部分的这个工具呢是什么呢？是在那个时候对苏联的人的敞开了资金和人才的大门呢，让他们到美国来，最后呢瓦解了这个苏联。所以说他说他的建议就是说呢，美国今天应该把这个工具再拿出来重新使用来对付中共，这个呢比围堵中国孤立中国呢更加值得啊，更加有效果。那么李少明教授你怎么看这个观点？
我这个他这个观点哈、啊，我比较直接说了哈、啊，那个，是胡说八道，是这个一厢情愿。
哦，胡说八道。
对，当年的苏联垮台，并不是因为美国大量吸引苏联人才、吸引苏联资金，苏联的有什么资金啊？那个时候，那个弗里德曼说的很清楚，他说苏联他之所以不看好苏联的改革，就是他。第一没有资金，第二没有这种有强大的商业头脑要赚钱这种企业家精神。他就说我看中国的文化里有这个东西，而且确实他说的是对的呀。那他为什么我觉得这人真的是胡说八道？我不是说这人没有水平，这人已经吸了鸦片了。鸦片是什么？鸦片是中国的便宜的产品，中国的这个钱。刚才第一位网友的评论说，现在中国衰退买非洲，他不衰退买美国哪个好？我觉得这说的非常在点上。我刚才讲中国共产党控制中国总产值的50%几，他拿钱干什么？他拿出一点点，我在统计上看，我也问专家，他说我说他拿多少钱贿赂全世界。我的朋友说你知道吗，那拿的钱就算他真的统计，他第一他不告你，第二他真告你，他占不了1%啊。20万亿的1%是什么？很大的钱。他在华盛顿，包括这个彼得森这个研究所，所有华盛顿的智库很少有不拿中国共产党的钱，不管是间接的还是直接的。当然了，你要从一个讽刺的角度讲，这也是为什么他们认为，哎，衰退的中国比这个增长的中国更危险。为什么衰在中国我拿不着钱了呀？这些人的这些评论，包括什么？休斯底德陷阱，我觉得这都是那个胡侃一气。他们没有看到最本质的问题，不是说我们为什么要看衰中国经济，我们幸灾乐祸，没有这个事情。我们现在要看的是中国的政治制度导致的经济行为，这些人全部绕过政治制度啊。那么现在为什么我就是这个这些说就说实话不靠谱呢？现在我们看到这个机会了， 就是中国确实经济压力很大，那么习近平面临的经济压力很大，他没有解决的方案，所以底下人也不知道干什么。这个我们以前也讲过了，就是这个制度呢，他只有上面知道要干什么，底下才敢干，要不然的话底下会被惩罚的嘛。那么在这个情况下，外国应该做的事儿，就是民主国家应该做的事，应该是大家一致的步骤来迫使共产党改变，来施压让他迫使他改变。因为共产党还明白一条道理，就是封闭的中国很危险，封闭的中国将来就是搞文化大革命，就是搞内斗，所以他一定要利用国际的开放，一定要这个用他的低金权优势在世界市场上赚钱，他拿大头给老百姓小头，这个模式最好，也就是前几十年世界容许的模式。现在他看到世界慢慢不容许了，所以中共是最怕脱钩的。现在西方反而相反，哎呀我们不要脱钩呀，哎呀我们不是不，我们需要希望你增长，甚至摆出一个老大的样子说，哎我这个不是阻挡中国增长。美国的那些精英，他到中国上海的港口看看，中国的上海的港口在用这个人工智能，在用这个机器人上，他已经可以没有人操作，远远超过美国了。你不要以为你还是老大了，你要真正认真的对待这个他挑战你的这个国家人民公司一体的这么一个体制，一个怪物。你现在这千一看他衰退又开始轻敌，这个是非常危险的。我先说到这儿。
这个啊，我们的李教授啊就强调，就是说这个要利用这个时候迫使中共去改变啊，这个是更有效的一个美国的一个政策选择啊。我们的这个油管的网友呢意见也来了啊，你看这个压江啊，中国经济从来没有进入工业化自由化，一直是一个专制化独裁化的经济啊，他谈的也是政治问题。那么这个油管的网友呢胡长群他说，中共靠引进外资发展经济，为挣钱续命，实现了过去40年经济飞速发展，一党专政共产党专制统治严重阻碍经济发展，造成当前空前衰败的局面，民主自由的政治环境思想文化才能促进科技创新。他实际上也是强调政治的这个因素啊。这个再往下 Purple Firework 呢他说，中美对抗这几年下来胜负已分，土共国撤离失败了，中国以后面临人口坍塌，经济长期低迷，不可能超越美国的任何机会了啊！所以这几位网友呢大多的也关注中国现在的这个政治问题。那我们的这个推特网友呢也提了一些建议啊。那么有一个网友呢他说，这个名字我就不念了啊，因为这个名字不好听，他就说，早该这样让欧美盟友开放移民和护照，中国中产阶级基本就会走光啊，不战而屈人之兵，多香。在某意义上他认同啊这个亚丹波森的观点。那么还有一位网友呢叫华荣，他说，中国就是一颗定时炸弹，要拆弹就要先拆中共的防火墙啊，这是他的建议。另外一位呢 Dump Your Mask 他说呢，脱钩了便没有这些麻烦啊，他还是讲掉脱钩。那么这个呢一点呢跟李教授的观点啊趋向一致。那么鉴于时间关系呢，我们第一个话题的讨论呢就到这，我们也念了这个网友的点评。那么我要谢谢我们的两位嘉宾啊，悉尼科技大学中国学副教授冯崇义博士和美国欧道明大学国际商学教授李少明博士呢参加我们今天的十四大家谈。两位嘉宾啊在我们的节目中发表的呢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接下来呢我们要讨论第二个话题，东京店家招牌是否歧视中国人，中国网红在日本呢是寻衅滋事还是在维权。我们一会再见。
在变化的时代，世界似乎充满不确定性，我们所闻并不反映我们所见，我们寻求事实真相，当我们只被告知故事的局部时，我们失去了信任。在危机时刻，我们的梦想、希望和期盼明天更美好的祝愿赖于新闻自由。在美国之音，我们为您带来的报道是人们冒险去观阅的， 我们把世界连接在一起，并伴以事实真相。在美国之音，我们向您展示完整故事。
这是美国之音9月1号的时事大家谈，这是陈小平在美国之音纽约演播室呢进行现场直播。我们现在开始今天第二个话题的讨论，欢迎我们的观众朋友通过美国之音在油管的直播聊天室与我们互动，向嘉宾提问或发表您的看法。福岛呢排放这个核废水呢，这个事件呢引发中国的反日情绪啊，这个空前的高涨。那么有一位这个在日本的这个抖音博主呢，他抓住时间呢就拍了一段视频啊，那么这个视频呢啊现在引起了关注，并且引起了很大的争议。那么这位博主呢是在东京啊一家啊居酒屋呢看到一家店牌挂出了一个招牌啊，这个招牌上什么写的，是中国人本店食材呢都是福岛产。他看到这个之后呢，他就打电话报警。那么店主呢最后呢自愿呢将这个招牌的内容啊这个换掉啊，重写了内容。那么我们现在要讨论就是这个招牌呢它是不是歧视了中国人。那么如果不是的话呢啊，那么这位网红的举动呢是在那维权呢还是在那儿寻衅滋事。另外呢，从这个网红报警、警察出警到警察现场处理他的这个投诉呢，啊，是不是他在无意之间呢宣传了日本的这个文明社会和日本的这个法治的文明？今天我们要请两位嘉宾呢一起来关注上面呢这几个问题。那么我们的两位嘉宾呢，第一位是悉尼科技大学中国学副教授冯崇义博士，第二位呢是美国欧道明大学国际商学教授李绍明博士。两位博士，两位教授，你们好。
大家好。
哎，大家好，小平好，冯教授好。
首先呢，因为这个版权的问题呢，我们没办法完整的播放这个短视频。那么我呢，把它里面的内容啊稍微的介绍一下。那么这位博主呢，显然可能是有一些策划的啊，他站在那儿啊，然后掏出手机，后面有摄像机啊，带着他的小团队去的啊。那么这个视频呢啊，他打了电话之后呢，就来了警察，警察很快就来了。然后呢啊，警察在当场跟这个网红说啊。他因为福岛最近的新闻呢，他那个店家牌子上才这么写啊，这是一个背景啊。那么警察说呢，没有歧视，店家怎么写是业者自己的权利和判断，我们警方也没有办法强制他啊，我们没办法强制他不准写啊，这是警方的态度。那么这时候正好那天很巧有一个律师路过，那么我不知道是真巧还是假巧，反正这个时候有一个路过的律师出场了，他说哎，这个招牌呢有歧视的意思啊，这些警察帮不了你，你呢可以通过民事诉讼啊去解决。最后呢是这位网红在说啊，在国外当你认为自己被歧视，自己感到不舒服的时候呢，一定要勇敢地站出来反击，我们要用正当的权利去解决我们的诉求，每一个人都应该得到尊重。那么这个视频贴出来之后呢，当然社交媒体上反应啊空前的这个激烈啊。那么呢第一个问题呢，所以我们要讨论的就是说啊，这个店家招牌是不是歧视的问题。冯崇义教授，我想听您的高见。
你可以讲这个店主有他的心绪在里头，他不应该是对中国啊，这种几次滔滔的反日啊话语、反日情绪做某种回应。但是你要把它上纲上线提高到说他是歧视中国人，这八竿子打不着。你这个其实我在澳大利亚还有美国朋友这些年都会看到， 你在这里的这个小粉红，或者是现代的留学生，还有原来的一些华人，充分利用当地的民主、自由和法治，来去欺负当地人，其实是想来去破坏当地人享受他们的自由权利，破坏当地的这个法律制度。刚才这个视频，我的解读是可以看成一个标本，就是他是在站在一个道德高地上，因为中国人反日这些年已经是没任何一事，中国有出现什么问题，经济问题和政治问题和社会问题，他都会把日本拿出来骂一通，作为替罪羊，来把这个责任推给日本人。这事也一样，所以他们现在这个操作就是，一旦跟中国有关系、中国议题有关系，就往这个种族歧视这个方面去靠，然后彻底赢了，就我就站到最高的地方，是你，我们以前中国就是受侮辱的、受欺负的，我们以前就是已经多少年的。这个民族恨多少年的屈辱，你现在我们已经这么强大了，你还胆敢来去用各种不同方式来去让我们示威，来想欺负我们，我们绝对不会饶你。而他们现在做法呢，就是利用本地人的那个罪感、负疚感，还有本地人想反击或者想消除种族歧视的这种善良愿望，就刚才你讲到这些律师或他们本身有这个愿望，就利用他们这种方式来去挑起是非，来去这个对这个本地人进行直接反过来进行污蔑，进行这个攻击，所以这个是其实这样的做法对中国人的形象破坏非常大。如果以前没有稀释的话，这些动作不断发生，反而真的是会导致本地人对中国人的歧视，就蛮不讲理，然后是嫁祸于人，诿过于人，这些方式，反而会造成他们新的一些对中国人的不满。当然，有些你看全球这些年做的这个民意调查，现在对中国的观感。对中国人的观感都是负面的，占70%-80%，其实跟海外华人这些表现也有直接的关系。
冯教授的这个观点呢，跟我这个看到的这个一位著名的这个新闻人呢，就是产经新闻台这个台北支局的这个局长石坂明夫他的观点非常的类似啊。石坂明夫先生呢，是一位著名的记者啊，他在社交媒体上非常的活跃。那么他在脸书上呢贴了一段他关于这个事件的评论。那么第一个呢，他就讲这个店家这么写呢，应该是有一定的情绪的啊。他说，日本社会这几年积极推动帮助灾区重建，许多店家都在推广促销辅导的产品，帮助灾民。很多中国人在这一次反日运动中这种言行呢，助长了对灾区的歧视他反过来批评呢，有些中国人的行为呢，助长了对辅导灾区的歧视。另外一个呢，第二他说呢，我不认为这个店家这么做违反了任何的法律根本是不值得报警的事情这是第二个点。第三个他说，建议那些痛恨日本人的中国人要多看几次这部电影，不要学习在日本如何维权，而是要好好思考一下什么才叫和谐社会啊。那么这个是他谈到的这个三点意见。那么我接着问我们的这个李少明教授就是说，我在美国呢，我很少发现美国的这个舆论民间的也好，公共的也好去抱怨什么入美事件。而在中国呢，经常会发现动不动就有入华的事件，是不是经常说这个入华歧视中国这东西有一些过分的敏感的因素，导致大家得想到什么东西就成了被歧视、被入华呢？
这个问题确实也问在关键上。那么，这个在上一讲，冯教授讲到， 要把中国人民、中国文化和中国共产党分开，这个是紧密相关的一个问题。这么多的辱华事件，其实本质上并不是中国人更加敏感有玻璃心，而是呢中共从多年来培养的一种中国啊几千年这个受屈辱，然后只有在中国共产党毛泽东说我们才站起来了，现在就要一个一个的去惩罚原来屈辱我们的，而且一直要报，就是说这个永远不能忘记嘛，就是在这样的这种文化下，中国共产党把中国人民、中国文化通通绑上了他的战车。那么有几位这个著名学者，他用了一个很好的比喻，就是说你看那个俄国套娃娃，这就来比喻中国的统战。我们其实很多学者教授都经过中国统战，那中国统战部的他来跟你说，哎，我们知道你这个批评共产党，哎，我们完全理解，你在外国要谋生嘛，那是这个反共的这个社会嘛，但是你总是中国人吧，啊，你总相信中国文化吧，所以他的这个套娃娃就是说，你不是反对中国共产党吗？没关系啊，你还是你承认你是中国人就好了，啊。那我说我这是入美国籍了，不是中国人啊，那也没关系，你这个祖上是中国的，这个还有中国文化吧，一层层套娃娃，突然你就承认，哎，是啊，我是这个中国文化啊，那好了，咱们还可以谈很多事情合作呀，一步一步的，最后，然后呢，辱华也是这样啊，你批评共产党，好了，你批评共产党，你就是反华，你就是这个伤害了中国人民的这个心啊，你就是一个种族主义者。这一来，没有学者敢批评共产党了呀。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什么东西都成了辱华，这完全是共产党这种一套多少年来的从小就给中国人洗脑造成的结果。这是第一点。那么第二点呢，我想说的就是说这个网红啊，他说的很清楚啊，说啊，在外国我们要利用外国的法律制度保护我们的权利。我就心里想了，你在中国说这句话呀，你在中国这个用你的唯唯权试试你的什么结果啊？这就是刚才石柏明夫的文章里也写到了，那恐怕不是被打一顿，就是被送精神病院或者关起来了，是吧？那所以，但是呢，我们要知道这个他这个对中国人的教育成分，这个影片很好，让人家看看什么是野蛮，什么是文明。那是不是有人说他看不懂呢？他还觉得跟着喊呢？那你觉得他真是没办法了？那大概就是没这个。一点办法没有了，所以但是我看了很多评论，跟在这个视频后的评论啊，基本都是负面的，都是说你这搞什么鬼啊？你这个到中国试试去，那个你在这儿你受着享受着民主，你在就是完全是滥用的制度，这有一个很本质的问题，就是很多人说，哎呀，共产党从来不讲法治，不对，说共产党从来都是说谎话，这个也不对，共产党是一个非常机会主义、非常实用主义的一个理念，或者叫理念也括括一个策略。说难听点就是流氓政策。什么的对我有用，我就用。到了外国，法律对我有用，我就用。你比如华为在美国打官司，它可以用到奥巴马时代的司法部副部长卸下来著名律师给他打。反过来，你到中国试试，有没有一个副部长级的搞法律的？敢给这个苹果做律师，他还要不要他的副部长待遇？还要不要这活了？所以他在这种情况下，合法的用，非法的用，你比如让小粉红没日没夜的打电话骚扰，他都用。这个也是这些，小粉红们也好，或者我们怎么称呼呢？跟共产党学来的。这个对世界的民主制度是一个极大的挑战。我先说到这儿。
嗯。这个歧视不歧视呢，是我们讨论这个问题的一个角度啊。那个钢镚儿啊，有两面啊，还有另外一面。那么现在另外一面就是这个日本社会的文明和日本的法治的文明。因为什么呢？警察啊，这个出警的速度，到警察现场处理这个网红的投诉呢，他态度在那，大家都看到了，自始至终带着笑容啊。那么刚才两位嘉宾都批评了警察国家的中国，那可就看不到这样的一种场面了。另外一个呢，就是这个店家的行为啊。那么正好有一位呢， 李小牧先生啊，他在日本呢开了一家湖南餐馆啊，也是这个店家啊。那么他也做一个李小牧看日本的这么一个自媒体，他就解释呢店家的行为。他说这个店家呢是为了这个维护公平的公共秩序啊，不是软弱，他把这个牌子换掉了。哎，他批评这个博主呢是骚扰警察、骚扰店主。如果长时间不改写呢，店家啊会骚扰店家商店其周围的正常营业，所以这个业主呢把他牌子给换了，这是他的解读啊。另外一个呢，这个涂伟如啊先生从应该是台湾人啊，从脸书上我看到的评论，他说这其实就是一个互相尊重包容而已啊。这支影片呢只能更彰显日本是一个进步的社会。所以说呢，这个我想请问冯教授，很多人认为这个片子啊实际上在给日本做广告啊，他们看到这片子之后呢想找机会去日本喝一杯啊，你觉得这个看法是不是有点搞笑了？
我赞同这样的看法，就是这个，刚才李教授也讲过，因为西方，我们所有人的文明程度或者道德水准，跟政治制度是正相关的，就是在长期在这个自由民主的这种制度底下，以人为善这样的道德标准。这个个人责任这些道德都标准，它是非常普遍的，它是发自内心的。就是我在澳大利亚呢看到这个善人非常多，这到处都充满善意，没有像在中国大陆那样的那种冷血，那样的这个冷酷，那样的极端自私。而这个是中国是一种非常大的讽刺，就共产党一直以来非常虚伪的教育，要跟什么大公无私做榜样，但是其实他真正在这个民间，因为他说谎太多，就是当面撒谎，就人跟人之间，人跟政府，这个公民与政府之间不存在任何信任感，所以当没有这样的基本诚信之后，这个人的道德非常低劣。所以看到这些我刚才讲不仅在国内，他们到了国外照样把他这些很低劣的这种行为带出来，就可以刚才你说比较这个不同民族的这个道德水准，就是把专制国家或者是集团专制的共产党国家的这个公民的这个公德和私德都非常低，你要如果把他们跟普通的民主自由民主国家的公民做比较的话，所以这个骗子如果从这个角度去看也很值得国人去反思，真正去思考中国人的道德水准为什么这样低，为什么这个自由民主的这个制度可以给他们带来更高的道德水平，是我们有哪些地方需要改善，这才是这个视频应该从我们应该从里头学到的一些见识。
这个我正好呢看到几条我们油管网友的点评啊，我们节目要收尾了，我给他念一下啊。一位叫做 NEJMCID 略啊 LUE 啊，这个日本店家只是提醒中国人消费者本店完全使用福岛的海产，理由很简单，全世界只有中国全面禁止日本海产品进口，店家并没有歧视中国人或禁止中国人入店，反而他尽了告知消费者的义务。于是郎呢他说呢，看到中国人那股抢烟风潮，显然认为日本店家充分尽到告知的责任，以避免被中国客人告上法庭的风险。还有一位叫塞尔呢，他说先不提店牌，在此之前中国小粉红有多少个电话骚扰日本店铺啊。谢谢我们这几位油管网友的点评。那么今天呢要谢谢我们的两位嘉宾，悉尼科技大学中国学副教授冯崇义博士和美国欧道明大学国际商学教授李少明博士参加今天的私大家谈。两位嘉宾呢在节目中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那么明天呢我们的节目呢是上午9点要请观众收看众生视角专访文革史专家宋永毅 习近平与毛泽东晚年的相识与相遇，宋永毅从政治心理学和政治体制角度呢剖析为什么习近平急于搞个人崇拜，习与毛晚年的相识与相遇，请观众朋友们明天9点准时收看。再次感谢我们的两位嘉宾点评和我们观众的收看和点评，我是陈小平，祝大家晚安，我们下次节目再见。